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其实啊，诸佛与诸菩萨均依般若无上智定，所有一切佛与所有一切菩萨，尤其是等觉和妙觉菩萨，均是依般若的无上智慧和定力互相察照，共同悟到五蕴皆空的，都是悟到这个道理，而且证到这一道理，证到这一觉悟。从理上我们看来呢，好像似乎没有差别的，他们两者一样的嘛，都是佛性的道理。尤其是在我们的同学们当中啊，他们有些就这样有体会了，好像觉得佛性的道理就是菩萨的，就是佛的，佛就是菩萨的。在前天也有两个同学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来了，因为他们已经证到境界，并且在好多年以前就有证到的。那么他们提出来以后呢，我说不对，你们要慢慢体会，还要更上一层楼，不可执着，离佛还差得远呢。他们说，上师，何以故呢？佛性平等吗？我说佛性虽然平等，但是你从理上得之平等，具体做到还不行的，层次非常之多。比如说你知道人练武功，个个只要勤奋，每个人都能抓举50斤，这个标准要求不高，但是你现在毕竟力量还不够，你只能抓到48斤，还有2斤还需要练习，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说才从理论上看来呢，似乎是没有差别，实际上菩萨所证道呢，就好像13、14的月亮，13、14的月亮毕竟不是15的月亮，虽然光辉，它虽然放光快要圆了，很有光辉，而其光比之15圆月来不及其明度和圆满，故低一等，非为无上。但是所发出来的光要跟15的月亮比起来啊，就根本从明亮度和它的圆满度都是要低一等的，不可能与15的月亮相比，因此就不能称为无上。无上就是佛的理才叫无上，菩萨不圆满的理就不能称为无上。若证无上呢，还得依般若的智去进取圆明，争取最高的圆满和圆明。有的众生，有的行人，他们不明白这些道理，他们就说要用什么办法去进取呢？那么你讲一讲无上的滋味是什么呢？别说我讲不出来，同学们啊，就是讲得出来，你们也无法听懂的啊，跟听释迦牟尼佛的法一样，跟看般若经一样，你照常悟不到，不然我就不会借心经来为大家说解脱的真谛了。这说明什么呢？当然是说明你听了我说法就会有分段悟道的福音啊，但要证到佛的境界还不行，至少现在你们还不行，明心见性的子光明都未见证，又怎么与母光明十本合一呢？大菩萨会听懂我说的法，因为这是佛陀和大菩萨们的境界，只有争取达到那个无上，到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无上绝地的境界。般若不但是诸佛，是诸解脱行者之母，而且是诸菩萨之母，乃至是诸佛之母，般若也是菩萨解脱的母，乃至于所有所有，不管多大的佛，多伟大的古佛，近代的佛，都是般若生的。只有普贤王如来才是宇宙不动不生不灭之本体。前面说了，今天我又再次来重复给同学们，在经论上也有证实的。所以小品般若波罗蜜经说，过去诸佛皆因般若波罗蜜得阿耨多罗3藐3菩提，未来诸佛亦因般若波罗蜜得阿耨多罗3藐3菩提，现在十方无量阿僧祇世界诸佛亦因般若波罗蜜得阿耨多罗3藐3菩提。小品经已经明确地给同学们指出了，那么说穿了，以前的是如此，现在的是如此，将来的也是如此， 都是由般若波罗蜜察照于定境，以定境察照于般若，才得了无上正等正觉的吗？由是之理了知般若能解脱众生成为圣者，其他别无他法。由于这个道理呀，我们就知道般若解脱众生成为圣者，除了般若以外，其他任何方法都没有的。既然其他任何方法都没有，那么干脆上师就给我们讲了般若，以后我们就按照这个经书拼命的念，拼命的悟，好不好？这一点给同学们讲，你们按我讲的理下去再看书，今后还希望你们要多听录音法带，听一次就会进步一次，这一点是不在话下的。但是只依靠这个般若的理是不行的，因为你的无明业力不允许你去察见它，会无中生有而障住它的，所以必须还得要学佛法，还得要诚心的求学，由佛法去修持，你们才能察照般若。理毕竟是理嘛，正如我刚才讲到的，大智慧者能一目了然，那么不是大智慧又怎么能一目了然呢？不说是我这样一个普通的上师给你们讲课，就连伟大至高无上圆满无分的圣者释迦牟尼世尊在灵山会上说了那么伟大的法，他成为佛还只成就了一个善财童子，是五十三参，那儿根气好的还少了吗？毕竟还有因缘和往昔之中的业力嘛。同学们，所以说啊，要好好的修行，要求法，只要有佛法结合正知正见的修行，保证你们今生能解脱无疑。听说有当天就成就的法，我想佛有什么做不到的呢？就是返老回春住童颜也不是大事，了不起的事，因为毕竟是佛嘛。除了我这个上师做不到，还能难得了佛吗？难不住的啊。所以只要是佛说的般若之法，绝对是真谛。我尽力来把佛说的般若讲说给你们，能讲多少法位就讲多少，这胃口的长觉还得靠你们自己领悟。我能为大家炒一盘菜，但帮不了你们尝菜的味觉感受。还是那么一句话，除非是我听到过的那个至高无上大法解脱大手印进行部里面的法，那就可以当场让同学们尝到法味，顿开直入，限量渐进。但是这从何说起呢？我说了又做不到，具体问我，我无话可答。好了，就这样吧。也许过个十多年出现一个巨圣德来解决这个问题吧。因此其他的任何法都不行，只能说是其他的法是一种方法把你渡进般若，而佛说的一切法都是为了方便之所用，都是为了使你们乘上这个方便之车，有快车慢车还有飞机，这是打一个比喻啊，就是各种法义嘛，有快有慢的，但是最后都是为了证第一义谛而表的相，故得之一切法皆不可得，一切法都不可得，自然就是般若了。我前两天也给大家开示了，你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还得听阿弥陀佛开示我今天讲的第一义谛。但是可惜，有的同学们啊，就没有办法到极乐世界去听他讲，还没有去的时候就听无常讲话去了，因此最好还是当下好好听讲，这是你们累生的福报，才能听到我今天在这儿讲般若的道理给你们听，而且这个世界听不到的。要不你就去看般若经藏，但是你很难悟理，更不容易证地实相。我希望你们不要以我这个上师来分别一切，你们应该依法，不要依我。我虽然再三给大家宣说我是惭愧者普通人，但是有一点绝对不普通，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我讲的法理百分之百是真正能让众生了生脱死的法，是真正的如来正法，要听我宣讲的法位。你们等到以后看，我教的人一定成就显赫，少有找到与他们相提并论的人物来，等着看，明确告诉你们没有妄语。 由于圣者正境正德差别层次是很大的，所以说未圆满的呢，就不能称无上正等正觉，而无上正等正觉为佛堪称，只有伟大的佛陀们，过去的佛，现在的佛才堪称的。那么未来的佛毕竟还未来，所以他们还是等觉嘛，只能说他们是未来的佛，知道他们是候补委员了，但这个候补委员还是13的月亮，未曾得缘，那么还在行菩萨道，还在以度众生而修持自己的行持，明白了诸佛菩提智果境，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圆满境，即依般若波罗蜜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说，说去说来，就是证到佛菩萨的这个智果圆满境啊，只有依般若波罗蜜多才能得到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果位，除了依般若波罗蜜多是不可能得到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果位的。为了给同学们一个思考的余地，我想不要太讲多了，剩下我们明天再继续给同学们说法，讲多了容易网在一起混成一团，分短一点，这样说法阐论地相才容易吸收。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今天我的这个讲法呢，想采取一些方法，依文字而摆龙门阵一样给同学们谈，就不知道像这样讲能不能相应于同学们啊，能不能啊，同学们齐答能。好好好，那么好了，能了我就很满意了。明天就接着讲心经的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今天我们又正式开始上课了，我说法之真谛，你们闻法之理体，要认真听，精力集中。今天要讲的是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那么这是开始第一段要讲的。今天讲的方法我准备跟昨天区分一下，为什么要区分？主要是为了圆融于各种不同根器的众生，各种不同根器和学问的同学，各种素质差距的同学，由于素质、根器、文化程度的不同，因此他们所听法的语气也有所不同。我们伟大的佛释迦牟尼世尊说法就有多种说法，有妙音说法、合音说法，有作狮子吼发微妙音，观世音说法有时如海潮音，有时如金刚声，就用各种调子来说法，皆为相应不同因缘和不同善根的众生而为说法。说法的音韵不同，文理比喻变化不同，所悟机口也就不同。所谓说法，就是为了打开所有众生的迷障之心扉，而将迷暗的六识铲除，呈现般若的境界，然后顺般若的理法进入观照和文字般若，证得实相般若，灭除莫那意识和阿赖耶识，得到转识成智的境界，皆是用各种方法而为说法所致。所以这里面有分段授益，今天我讲法采取另外一种方法给同学们讲，因为心经的正文有可能今天会讲完，那么这种讲呢也是随文入理，以最简单的方式给同学们做佛说真谛之再度开示，取其佛经文理，以阐深妙之法谛，所以并不是全随经入讲，那样就没有意义了，那样说法佛始至今太多太多，没有什么用，并不应机则缘，难以开悟，因为经教子的开示讲经是悟彻不了菩提真理的。所以我说法既依经文，又不能随文落入迷局，而是要开敷众生悟正道，必须用特殊的加持讲法，就类似于真言，看到那文句没有意义，但念之胜利自生，奥妙于中。比如在禅宗有一位江西马祖，他曾经用大吼一声让弟子开悟，当下成圣。这一声大吼根本不是佛经，外表看来毫无道理，但奥妙却内含其中。另外密宗里面有一位帝洛巴祖师，拿一只鞋子突然向那洛巴打过去， 当下那洛巴就开悟成圣了。这其中妙不可言之玄机，岂是一般法王、大活佛、大法师及凡夫能测度的呢？说的太多也没有用，一切都等到今后再看吧。到20年后，你们看学我所说的法成就了多少人，那才说明第一步的成果。年长日久，你们自然会知道我这个惭愧者到底是什么来头了。当然照常称惭愧者，但我说的佛法还是那么一句，如来正法。你们听完就知道了，我是以诸佛之见教的正规法义来奥妙演讲的，给同学们讲的。但是有的地方我不会依经义而讲，因为依于经中正确的地方那是太好了，但一当依于不正确的经文，那就误人了。你说佛陀的经还有不正确的吗？我告诉你们，佛说的绝对正确，但经过记录后又经过翻译，所以有些地方也是错的。比如佛教徒大都知道的暇满人身，经藏说明了只有人才能圆满修行，其他几道都不具福报闻听佛陀亲自说法，成就最殊胜的是人，而另外五道中要成就太难了。这是经藏上的原则错误。其实佛陀无上菩提之觉量，化身无量度生，比如观世音菩萨就是古佛，也无差不现身去度脱六道众生，人非人等都能听佛说法。所以说只有人类才能闻正法，这是太自私的说辞。天堂中的佛法比人间更高，人间没有的经藏天上有，六道众生人非人等，佛菩萨们都显现种种行住在他们当中为其说法。所以我就不能按照经藏义理来说只有人才能听得到佛菩萨说法，才能成就最快最高，这完全不是释迦佛陀的法教，这是后辈祖师搞错了的。同学们仔细想一想，难道佛菩萨只慈悲人道，不管其他道的众生吗？这是不明白真理的错处，我不能按经义说的，原因在这里。此故知作前因缘起，后感应果之此理，知其般若妙智乃无上真谛，不是用名言、数量、事法之一切能表达其实显功用。这一段就是说啊，此故知就专门讲故知二字，这二字呢重在于表达前因缘起，就是说前面已经讲了一切法义，是从从流入徐徐灌进，在此同时，那么突然接上后缘的法义，而感应果之此理，就是说后感其果之此理，就把后半节的未完成的法义接到前因上面去，成为一系之统。知其般若妙智乃无上真谛，就是说啊，告知我们同学，使我们明白般若的妙智是无上的真谛。谛者简单说就是理的意思，此理为宇宙人生之不灭真理，不是用名言和数量、世间法一切能表达其真实的功效作用的。言下之意就是说啊，般若无上的妙智，它是一个最高到顶点的真理，是宇宙与人生的真谛，是万古长法的一个真理，不能用语言、名词绘其形象、色彩，包括它的数量。反正一句话，就是用世间法上所有一切能表达实相的东西，能实质地阐述精微之处的道理的本来面目的东西，都是不能用上去的。世间法不能代表般若的真谛之相，就拿文字而言，也不能代表般若的真谛之相，故以四咒无量之威神力而表法义。四咒即是四真言，真言的胜利不是用文字语言可以诠释的，可以说清楚的，不清楚而具特大无上之加持力，就是趋向成就解脱的效用。就如修着火定的人，他要什么理？只要依法持咒观想种子自生发内脉，如何生火，如何降温，其中没有理，毫无道理， 但得到的效果不恰恰是反常理而超凡入圣，这就是微妙，非常人能知的神奇啊。依般若即多能解脱一切有情，不但照空六凡二乘，而且也是菩萨唯独一之，方能证得正等正觉之母，同时反复告知诸佛亦由般若流出，除此别无成佛之道，因此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这一段告诉我们上文之理说法以后啊，然后以这个四咒四句语言结成的一个咒语就叫做四咒。那么四咒它是具备着无量威神的法力的表象。什么叫无量威神？同学们是知道这个无量啊，就是没有具体数量去衡量它的质体，也没有具体边际去概括它的量体大小，故而谓之无量。那么威神之力呢？威者是微微不可侵犯，高大不可攀顶其量为。神者是神奇异变，不可比拟，异穷于天地之间，着手于晴空之物，这就叫神。神威之力呢，是辗转于宏空宇宙，得会于苍天性海，无际之宏力，就是得到一片空茫而无边际。那么用一句土一点的话告诉同学们，无量威神之力，就是说这个四句咒语啊，它产生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因此佛法里面很多金刚都以威神而表象，还有直接以威神二字而表明的，比如大威德金刚就是以大威德，不但具其威而且具其德。所以这个威呀，不是普通人能享受的，其威德是对恶者施其威，对善者赐其德，令之威德并用，以求达到令众生福慧圆满，得证菩提道果。至于那些雄狮所产生的威风，那是形容而已，真正的威，金刚佛菩萨才具备有威神之力。那么这些大威神的力量就是般若的力量，依般若即多能解脱一切有情，它不但照空了六凡和二乘，六凡就是指三界众生中所处的凡夫，尤为是地狱、恶鬼、畜生、人、天人和阿修罗。那么二乘呢，就指的是罗汉，断除了我执和人执，而着于有涅槃所证之法执，而且也是菩萨唯独一知的般若。菩萨离开般若就不能解脱，就不能成为菩萨。那么菩萨一知般若，方能证得正等正觉，故般若就是生菩萨之母，也就是不管有多大的菩萨都是由般若而流出，同时反复告知诸佛亦由般若流出。观世音菩萨如此慈悲，再三告诉我们，不但众生当依般若而证罗汉，脱离轮回之苦，就是诸佛和诸菩萨也得依般若而流出，除此道理就别无成佛之道。因此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当然般若能出一切诸佛，能出菩萨，只有般若才是最大之神咒。这里指的神者是神奇异变，威力无穷，妙不可测。咒者即是总持真言的意思，总持一切真实不虚巨大威神之力。那么同学们就是随文也能看懂这一段了，神奇异变的道理在十缘生里面已经阐述得甚为清楚。为了赞扬佛法的力量和境界，没有世俗文字可以譬喻，世间之文字啊，好也以此，佳也以此，对也以此，美也以此，利也以此，俊也以此，每一字能代表以此，但是绝没有妙美。因此就用妙不可测，就是赞扬到最高，就是把般若赞扬到最高绝妙的地步，因此称它为妙不可测。那么咒语是总持，总持三界之一切精华，真实不虚之言语，故又谓之真言。总持一切真实不虚巨大的威神之力，就是说他能统领和率决一切威神之力。到底是为什么？ 是什么道理有如此之厉害？只能告诉世人，妙不可测，因为是咒，是真言。它超于凡间世俗论理科学，不属于世间理道能推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无穷威力，故称为是总持。咒之产生，其基因时乃在诸佛菩萨定慧般若，是一念之心通语句。这里告诉了我们，咒语是怎样产生的呢？它是要应其一切机缘。所谓应其一切机缘，即是某一种东西产生，而产生的此时此刻即有和合之因机，称之为机。那么缘起相合，对机相应，而于此时即为机缘。咒语呢，就恰恰产生在所应众生之需要，所应降魔之所的运用，此时当机应缘之下才产生了咒语的。那么这里的咒语所讲的产生是应时，乃在诸佛菩萨定慧般若，一念之心通语句。这句话啊，很难于理解，就是告诉我们，佛菩萨于三界之内、三界之外、无界内、无界外的境界上，注入三昧无住之般若圣意上，或是悲怜于众生，或是降魔于天下，于此耳际之时，佛菩萨会将其身、口、意三业顿化三密，化为三密以后，马上就产生一种能量之声。这种能量之声或爆出噼里啪啦，或是沙沙沙沙沙，各种声响不一。那么汇成声响之语句，结声成句，即为咒语。就正如我们放录音机啊，在放它的时候，这个键子按下去，它就会发出声响，倒带的时候也按下去，倒出声响。那么去按那一下，就是应机之时。倒响的时候啊，恰恰就是产生之时，放音的时候就是出力之时。这只是一个小小比喻而已，不确为洽，聊为参考。就是说咒语之产生，还要生效用之力。比如说啊，释迦牟尼佛在临到圆寂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咒语，这一个咒语叫做密集金刚神咒。密集金刚神咒是专门拿来降服于梵天的，因为梵天本人甚是骄傲，以骄为荣而得其受享之年，落于五蕴未空，故未能了脱生死。但是梵天功劳啊，德相啊，是大得来无与伦比，因此啊，他心目当中是很看不起世尊。平常虽然说是尊敬伟大的佛陀，但是他想，我梵天是多么的伟大，你算个什么呢？我做了多少善功，他就这么骄傲。佛陀圆寂时啊，天龙八部汇集，海会诸佛菩萨蜂拥而至，个个都以一颗最最慈悲的心意奉献给众生，来表示对佛陀的敬意。但就在此时啊，一切妖魔鬼怪悉皆出现，因为释迦世尊的功德威力太大，大得无边，放出各种祥瑞之光，整个法界充遍，没有半点被堵塞。但是唯独梵天不在场，他不愿意来给佛送行，很多菩萨啊，感到这是对佛的玷污，因此马上组织云集队伍，绝对要把这个梵天擒拿归案，以正纲纪，树立正法。开始啊，就由地藏王等一批大弟子加上神通直往梵天。但是当走到梵天界地，就只见一片灿烂光环，而听到鼓乐喧天，根本无法找到梵天坐的位置，那么没有办法参进去，回转过来才将此事禀告于大菩萨等。大菩萨们也感到十分愤怒，因此就个人施展个人的功夫前去捉拿梵天。但大菩萨们当走到天界以后啊，又见到无量光环灿烂，将他们的菩萨法力功德逼得来施展不上，再转回过来禀报世尊。释迦世尊就感到啊，梵天太可怜了，他这一不来不得了，所有的佛弟子都会产生看法，认为我们伟大的佛陀这么伟大，这么样光辉无瑕，这么样荡极三界，这么样遍满无分，是充遍法界的无量大智慧正等正觉， 还不能接引到梵天这样一个天人之领袖。想到这里以后啊，释迦世尊一是为了降服其梵天的骄傲之心，使他重新觉得他惭愧，以为摄化度之；第二，为了掩饰佛法的威力，告诉诸有二乘以及登地菩萨，希望他们应该更上层楼，直至圆融无碍，得到无上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此此时佛就会心一念，顿然摇身一下，一股灵光从头顶冲出，现出巨大金刚神像，手执各种兵器，放出蓝色密火，顷刻降驾直至梵天。结果梵天很骄傲地在那里坐上，哈哈大笑啊，对他的天女天子，对他的弟子们四大臣，正在宣讲他的神仙修道之术如何了得，如何无敌天界。突然他的强光顿时收掉，光都发不出来了，梵天大惊失色，倒坐而下，就栽在地下。突然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这个金刚啊上前去一抓，两根指拇一提，就把这个梵天的颈脖子抓到，悬摇在空中。梵天啊四肢无抓了，众仙吓得趴在密集金刚的足下，三魂不知所然。当时这个密集金刚啊也没有告诉他是什么变的，就擒拿来了，一瞬之间将梵天逮到佛的面前，一下按将下去，跪在地上。梵天全身哆嗦成一团，世尊才给他开示无量甚深佛法的妙义，告诉他一切有为之功德皆属无常性，故非大觉无为，是有生灭变异的。梵天闻佛说法啊，顿感羞惭，知道自己为我执所感而生，而悟到佛开示的妙谛，感恩万分，即成大觉。那么我讲到这里就要谈到咒之来源。当时摇身一下的时候啊，就只听到噼里啪啦一阵响动，那么兵器割戟的碰响声，三叶汇聚般若的圆融声，震荡于法界的雷鸣声，这个声音然后全部汇集成种子咒意，就先由种子咒再转换为音响咒意。好了，这一下菩萨们听到这个声音以后啊，就把它全部笔录下来。这个录下来以后啊，后来修行者只要一念动这个咒语，马上梵天就要吓得来不得了。因为这个咒语呀，是密集金刚专门为了擒拿梵天才显的密集金刚咒。这只是告诉大家梵天怕这个咒的威力。其实梵天闻佛说法已然大觉菩提，这咒对未证觉圣之前的梵天有用，而对了道觉行的梵天已经不存在有压力了，因为他已经是大菩萨了。